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我们今天要上的课程是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的第922节。Charles 老师您好。
Lisa 您好。我们刚把921节上完，那921节非常棒。尤其是最后那一句话，也就是并没有一种力量叫邪恶，也就是说邪恶的行为是一个误解的结果啦。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接着922节他就提到，他说你们是被保护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怎么做，我们说举头三尺有神明嘛，那其实我们都是被护佑的。应该是说呢，我们的任何所思所行基本上我们都是被保护的，
就是不能脱离于恩宠状态的意思吗？
无法脱离恩宠状态，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是神性的一部分。宗教的说法是说我们是上帝之子，就是什么阿巴户那一类的，这基督教的说法。那每个人呢，假如说我们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你所作所为或是所思所行或是所做的结果，其实都是在替上帝行事啦，可以这么讲。好，所以天命之谓信。好，那所以这一章开始他就提到说，你们是被保护的，而你们的作品也会被保护。这个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我们每个人的作品，你所创作出来的任何东西，它是被保护的。那这里他提到一个例子，他说多年前卢伯有一个经验，也就是他在他的客厅的中央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形象，是他的指导者啦，那他感觉那个形象是由能量所组成的。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呢，其实我就是一个能量人格元素，你说我是能量是可以的，所以连赛斯也是能量组成，而那个形象也是能量所组成的，而且呢显然是要来帮助鲁伯听他的指挥的倾向。你去看看一件事情，就是说宗教也是这么说嘛，就是你的任何的想法其实是宇宙的力量都在帮助你嘛。我们之前不是在讨论那个牧羊人的奇幻之旅嘛，就你的任何决定，只要你决定了，整个宇宙的力量都会结合起来联合起来来帮助你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方式呢，它其实是不只是被保护，而且是被帮助，而且是我们在指挥我们的内在力量去把它完成的。所以呢他说鲁伯也了悟到，至少到某个程度，这个能量是他自己善良意图以及想要帮助别人的别人的愿望所累积出来的结果。
到底是我们指挥我们的内在力量，还是我们的内在力量指挥我们呢？
这是一体的两面的。我们所具有的，我们的来源是内在，对不对？所以我们所作所为呢，内在力量跟着来帮助我们完成，那当然是我们在指挥我们的内在力量，我们在评估它，评估这个东西，然后呢我们的评估也会带来内在力量往那个方向走嘛。所以可以这么讲，就是你其实是指挥内在的力量的，它等着完成你的愿望的这样。那这个力量呢，你指挥它，而在某个程度来讲的话，这种能量它是我们自己善良意图以及想帮助别人的愿望所累积出来的结果。那你不是说没有恶的力量吗？恶是没有力量吗？所以这当然是你的善良力量所累积出来的。
可在现实世界里面，大家就是看到很多恶的力量啊，要怎么解释呢？
你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用例子来讨论。
前两天才比利时飞机场爆炸，那能说那是善的力量吗？
好，那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了。对这个 我们说攻击者来讲，他有没有希望，他如果不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他会去做吗？
不会，
对吧？好了，我们再讲好了，希特勒杀了一千多万人，600万犹太人，600万他认为不应该生存的人，然后200万波兰人，所以是1400万人。那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觉得他在做一件善事？他在替天行道，他把不应该活的人去掉，把不好的基因去掉，把不好的民族消掉，以后这个世界就会得到安全跟和平，这是不是他的想法？
是，
是吗？所以他的角度来看，他有在使用恶的力量吗？
以他的角度来看，真的他在使用他认为善的力量。
他看不到我们这一边呢，他看不到受害者这一边呢，他看到的是说他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来摆正。那你觉得这是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对他来讲，是不是这样子？
是。
所以我们谈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思想它会造成这个思想的经验，它的结果。那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想做一件好事，那当我们想处罚别人的时候，基本上我们也是希望把它摆正啊，不是这样子吗？所以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现在讨论的观点。因为我们看不到别人的观点，所以我们只看到自己的观点，而我们认为这样才是好的，所以你这样做，对不对？每个人都想好啊，每个人都想被人家看好啊。我们常在讲一个例子，就是在路边暗巷里面，你看着那些帮派混子一眼，他要打你，那他为什么要打你？他好好的为什么要打你？因为他觉得你看不起他，所以他是不是希望被人家看得起，对吗？那他打你，他是不是来自一个我希望你看得起我这个想法？那你认为这是好善还是我希望别人看我好啊，对吗？呀，所以这是一个情况，就是说哦，我们都在指挥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是事情是怎么样。那所以你去看哈，其实所有的冲突，他真正的冲突是什么？是想法的冲突吗？我这样想，他那样想，那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想法，所以我用我的想法认为说他就是在找我麻烦，不是这样子吗？他看不起我，他找我麻烦，他怎么样？总而言之，你觉得人家是在找你麻烦，在看不起你，所以你才那么愤怒吗？所以是想法的不同。但是你有没有一个善良的心？有啊，我们的确有一个善良的心呢，那我们也一直希望把事情做得好啊。那为什么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冲突？比如说，你看每个宗教，假如说你到回教国家，你会发现他们的人民是很善良的，你会发现他们是很慷慨的，或者是对人是很好的，而且都遵守着好多好多的宗教的规则，它并不是不好的宗教啊。如果他是不好的宗教，为什么这世界有这么多亿的人，不是百万，不是千万，而是亿，有这么多亿的人？好，没关系，进来。这么多亿的人在相信这样的宗教，而且是虔诚的相信他，所以他们绝对是有一个善良的心，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这个宗教当他觉得被打击，或者是被看轻，或者是被欺负的时候，他产生出来的那个暴力是不是很大？他可以杀很多人啊，像百年十字军东征，一百多年，你看杀了多少人？那你看基督教是不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宗教？可是他过去吊死了多少百万的女人？因为这女人具有特殊能力，或者是他们被认为是女婴，那不一定要有真正的证据，只要他有特殊能力，然后被发动就会被杀死的。有一部电影叫《广场》嘛，然后有一个希腊教师，他只是不符合圣经上的教义嘛，因为女人不能做主，对啊，那他做主了嘛，他比别人强，这样就被用石头打死。 是不是？这是那个广场那部电影在演的主题嘛？哈、哦，所以当我们觉得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越觉得什么是好的话，那个不好的部分呢，也会越强。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我本来好好的嘛，那现在就是说我必须要吃什么 organic 身体才会好，从此以后你就不敢再吃普通食物了，因为它如果不是 organic， 你没有证明它是 organic， 你就吃的会觉得不舒服啊。所以你越觉得什么是好的话，那么相反的那个不好的部分就会越严重嘛。我讲个笑话好了哈，今天早上我家的那个呢就在问我哈，他说你知道我多少钱买这个东西吗？我看一看，我说500块，他说你怎么知道？真的是500块？我有告诉过你吗？我说没有。他说那你怎么会猜500块？我说理想的产品哈，那梦幻的产品大概是500块。他说为什么你会说梦幻的产品？我说我实在是不好意思打破你的梦想了、啊，但是我真的很相信你相信它有效，因为你就花了500块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像水瓶的东西哈，然后把水放进去呢，它会不断的旋转，让它产生水里面会带着更多的氧气的。那这样的一个机器就打水机了。我说你去看哈，如果你有养鱼，鱼缸上会有一个 pump， 对不对？那在水里面不断打气嘛，对不对？所以呢，鱼就有氧气可以呼吸嘛。可是我们又不是鱼啊。你是靠空气在呼吸，你直接就呼吸到氧气，你干嘛在水里面去打氧气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是鱼才需要，因为水里面没有氧气嘛，但鱼只能在水里面生活，所以水里面必须要有氧气嘛。可是我们的呼吸直接就是氧气啊。那所以这是一个梦幻产品啊，他是说我水里面给你打很多氧气，所以这个水是很好的水。但你其实是用个筷子搅一搅就可以了，坦白说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的水能够包含多少氧气，而且这个水呢，当有更多氧气的时候，它放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你再喝的时候，难道氧气都不会跑掉吗？
那像比方说坊间有很多什么碱性水啊这些东西，
这种东西
你觉得他们都不可相信
啊？说真的啦，从以前的什么负一子啊什么这个那个的，真正要看的是你的心到底干不干净啊。如果说你的心是健康的，是干净的，那么就没有什么的事情是叫做不干净的、啊、但如果说你的心是不干净的话，老是觉得自己是哦很容易怎么样的话，那你什么样都没有用，因为你不断要保护自己啊。但是我们这里不是在提吗？你是被保护的啊，你怎么样都会被保护，连你的作品会被保护。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不被保护？ 你去看自然界的东西就好了，那个大蟒蛇把羊吞进去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个羊到底有没有细菌啊，然后这个羊皮是不是很厚啊，然后羊骨头是不是很难消化啊，然后羊是不是有大便有小便啊，他不会这么想，他把它消化得一干二净。
对呀、啊，
是不是这样子？那你吃的话，你会怎么吃？皮要毛要拔掉，皮要弄掉，油不能流太多，因为肥，对不对？骨头很硬，会刺到你。总而言之，你就是用各种方式，但是蛇什么都没有，它就把你吞掉，然后就消化掉了。
可能是因为它的构造跟我们不一样啊。
因为它没有觉得它不能消化，好不好？假如你觉得你都能消化的时候，它就能消化。假如你觉得你都能消化的话，它就能消化。原始人生活在森林里面，他的水也没煮过，他吃什么都在吃，他怎么都不生病，那么有机会生病，他也不连生病这种概念都没有啊。因为你是被保护的，你为什么没有被保护？因为你不断保护你自己。你去想想这个道理，就是说 其实大自然它有它的智慧啦，我们内在有我们内在智慧，你去想想看哈，你到底知不知道你今天要分泌多少荷尔蒙？你到底知不知道今天要多少吸收多少维他命，或者是胆类固醇要产生多少？你不知道嘛？但是它有没有失调过？
有啊，有些人就失调。
而你心里面平衡的话，
它就不会失调
了，对吗？
通常都是心理先出问题，然后生理才会出问题。
你说血压高是因为你压力大啊，所以它失调嘛。像我们要跑步的时候，我们血压自然会高一样的道理啊，不是吗？
高就是因为失调。
对啊，你压力很大，你心里的那个压力很大啊，所以你胃痛，然后胃溃疡，那是什么？
压力大
嘛。对啊，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你吃什么嘛。啊，你说忧郁症，然后血清素会低，那假如说你正常的话，它就不会啊。那你补充它血清素有用吗？没用啊，没用啊。
治标啦。
对的，就是你只要补充嘛，可是它就是不会好嘛。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系统要怎么维持。
最根本之道还是在于自己的信念。
对，基本上他这里一开始就提到说，你们是被保护的，你怎么样都是会被保护的啊。然后你们的创作，你们的所有的一切，你的创作品是会被保护的啊。那这个都是来自一个善良的意图，想帮别人的这个愿望所累积的结果。
嗯哼。
所以他的心中，假如说我们的心中，每个人的心中，如果你带着想法是说我带有善良的意图，那么你当然会被善所保护嘛。那如果说你觉得说你是一个愤怒可以怎么样的话，那当然你的世界就是被愤怒所包围啊。对啊，这就是他在讲这个东西嘛。他说这个人你可以叫他做协助者，英文叫 helper。 好，然后而他从来未再看清楚这个形象，他所以他是指罗伯了。好，而那个形象代表了个人化累积的一个正面能量，那在当时是对他是有利的，好，提供他保护，但那也自动的对他的人生及人生计划产生有利的作用。那可是呢，我们刚刚讲到好，对不对？那反过头来讲，他说呢，可是你既如你所知哈，保护的概念本身就暗示了威胁，是不是？你如果没有需要保，没有威胁，你干嘛需要保护？
就恐惧。
我们一直在盖医院，我们的想法就是人会一直生病嘛，对不对？
是。
那曾经在以色列有一阵时间呢，他们在战争嘛，所以医院没有办法放行。那一两个月的期间，医院都是关闭的，死亡率大降，降50%。那在美国也曾经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你不需要这个时候不能去医院的啦，
因为没有医院可去，所以也就不能生病，也就自然不生病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在生物界当中，我想生病最多的是人类吧。
对啊，都进医院的。
他们会有那种所谓的瘟疫啊，集体死亡会有啦，没有错哈。但是那个东西的话，基本上是因为他们生存的条件太差，它基本上就是一种某个角度来讲一种慈悲吧。啊，他就不要了，不要生活了。那果子的话，基本上人是。我们是受到保护的这样子。那他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如你所知的哈，保护的概念就暗示一种威胁，所以如果你相信威胁，你当然需要保护。好，这句话可不可以无限延伸出去？我知道我觉得我有受到威胁，我生命有受到威胁，我不吃好东西会怎样，我会需要干净的食物，我需要干净的什么东西？那这种你需要保护，因为你觉得有危险。你觉得你会生病，所以你要注意健康。你觉得你会老，所以你要一直要擦什么 SK2 那一类的东西。 SK2 是我们知道的啦，我们不知道什么你们女人在差些什么。你从这个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它就是所谓的动力学嘛，就是说你有一面就有另外一面，有这一面就有另外一面，这一面你需要保护，就是你觉得有威胁，所以你需要保护。那你觉得有一个保护者，那事实上你就是对生命没有真正的信心。所以他跟这个赌博讲说，你不一定要看到那个形象，好，你只要觉得那个力量存在，然后并了解他是替你做事就好了。那我们是不是也一样？真正来讲，就好像我们在上一堂课所提到的，假如时间是同时性的话，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生跟死其实同时啊，年老跟年幼其实同时啊，事情其实都是一切都是同时的。那假如说我今天心中没有匮乏的话，我要的就是我表现我自己而已。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敢表现我们自己？我们一直为什么要去崇拜别人？为什么要别人的想法当自己的想法来看？不敢去想自己到底怎么想？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匮乏，
匮乏，威胁嘛。
可有时候，如果我们不顾虑别人的感觉，就像 ISIS 不顾虑其他人的感觉，就会有这些冲突事件发生。
是啦，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如果一件孤僻的事情从小就被压抑的时候，压到后来它才会变大嘛。我们说不顾别人的感觉，那现在重点是在于这大部分都是由压抑产生出来的结果嘛。假如说平常这件事情，比如说我有一件事情然后就解决了，那它就不会一直累积嘛。所以我们常常用一种特例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自己嘛，比如说啊，你要看怎么样看，但是如果你心中是很平和的，你连讲一句话都不会让人家生气的。我心中如果说我这样讲好了，我看得起我自己，那所以我也不会觉得人家看不起我。那我所做的事情，我所讲的话，我都觉得在一种很 smooth 的状态。所以你连骂人的时候，你也会很平和的骂，你知道我意思吗？也不会让人家生气，因为指证别人的时候，你没有带着太多的那种恐慌啊。可是，假如说你一直在压抑自己，你会发现到说，哎，奇怪，我怎么一不舒服的时候，那个出来的力量很大很大，你自己都会被自己吓一跳，说，哎，奇怪，我怎么脾气这么大？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吗？对不对？我怎么会这样子？这怎么会是我？你会在事后会觉得很奇怪，但是你再检讨一下，是因为我平常都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我今天不舒服。啊，比如说，哎，这个人来，然后我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我不说，然后也不解决，也不处理自己的情绪，都没有。那一次一次到后来，哎，当这个人对一件事情让你不愉快的时候，你会突然间觉得说，你跳出来的那力量，哦，是你自己所会害怕的力量。你说像ISIS 来讲的话，他们是不是在长期的那种不愉快的状态之下，然后他觉得他们被欺负、被压抑，最后就是大家要扳回一城，大家团结起来，他产生那种暴力的现象，不是吗？如果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启示，或者是说委屈的累积的话，他不会有那种，
没错，
对啊，没错嘛，是不是？人我们说人都有善良的意图嘛，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做好嘛。唯一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然后我一直觉得我被你欺负，那到一个程度，他所爆出来的力量就很大。
那这件事来讲，宇宙的本身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然后两边产生这么多的冲突，这么多的伤亡，那将来会走到哪里？大家的工业，大家共同创造的结果。
你可以说是工业，但是某个角度它是不是仍然是一种调整？
对啊，
它其实是一种调整。比如说这种力量出来到一个程度，我们是不是要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对别人，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像我们生活在美国，那美国是独强的，那独强那个程度就有一点，也有一点霸道，那会觉得说自己很好，别人都不好嘛。那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些反对的声浪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自己要检讨，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式对别人，我们为什么没有尊重到别人。像我自己的话，当然以我的角度，我当然不会了解回教徒是怎么想法嘛，对不对？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看到回教徒我们就很害怕嘛。你看影片上随便丢个包背包给你的话，你马上就跳出了，你们都看过那个影片嘛，对不对？那你一定觉得他很不好嘛，所以他丢个包包你很害怕嘛，对不对？可是像我去过很多回教的国家，像马来西亚啦，或者是好几个国家，其实他们都很善良，
非常善良，
而且非常淳朴嘛，也非常的好客慷慨嘛。那我们之前我们的副会长也去过一些土耳其的国家，然后他回来就说，哦，他不晓得他们那边人真的很棒耶，很好耶，那个导游还带他们到他们家，然后请他吃饭，然后介绍他们家人，好客的不得了，然后人民善良的不得了。那你怎么样把这样的宗教跟这样的民主跟暴徒跟那种恐怖分子连在一起，你怎么连？但是他真的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们连酒都不喝的啊，他不能喝酒的，而且要守很多的戒律，而且每几分钟几个小时就是要朝拜嘛，对不对？而且那朝拜不是你可以逃掉的，就是他是那种大的广播，我像我去杜拜，哦，那个每个地方你都听得到的，就大家就是时间到了就朝拜，所以他们很虔诚，那一心也要向善嘛。那这样的民主跟这样的国家怎么会产生这么大的暴力？
对呀、啊，怎么会产生？
啊、所以
就是
极善跟极恶哈、哦，它是一体的两面的。
嗯，
不是这样子吗？对啊，你看的事情看得太强烈的话，那另外那一边一定也会相对会出来嘛。假如你没有那么好，你就不会凸显人家那么坏啊。只要没有那么坏，也不会凸显你那么好啊，不是这样子吗？就悄悄反理论啊，对吧？那这里就提到说，当我们觉得我们需要保护的时候，其实就暗示了我们受到威胁了。所以如果你相信有威胁，你最好要有保护嘛。那所以他在讲到说，鲁伯，你其实不需要再看到那个形象，你不需要真的被保护，你只要觉得有那个力量在就好了。好，那一样的情况，你把这个再把它延伸下去好了。比如说妈妈觉得女儿需要受保护，那女儿会慢慢觉得她需要保护才可以，那这样的话女儿会不会有一种状态，就是她觉得她受到威胁，她会经常受到威胁，意思是他不安全嘛？所以他说以一种方式、哦、那形象也代表天真及有力的内我，自发的自己或神奇自然而神奇的自己，这些同义词。好，那鲁伯知道可以把这个协助者派到别人那儿去帮助他们，就某方面来讲，那形象也代表自然的正面欲望思维模式的伟大力量。那我们假如说我们相信我们也有一个协助者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愿意派这个协助者去帮助别人，不只帮助自己，连帮助别人也都会变成有效，因为那个是一个正面的欲望，正面的力量，这样子。所以他就回过头来，本来讲鲁伯对不对？现在讲耶瑟，他说耶瑟你也有同样的形象。然后回过头来，那我要不要跟各位讲说，各位朋友，你们也有同样的形象，每个人都有啊。好，他说这些形象代表了你们目前从个人中 跃出了更大源头自我。我告诉过你，关于你自己的生命以及其他人的生命，你拥有较你的理性觉察多得多的知识。这部分的话，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而这个内在自己拥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可是当我们出生成我们个人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需要一个 helper 在后面帮助我们，但是 helper 其实都在我们后面，那为什么我们不记得？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别人帮助？因为我们不知道 helper 存在，我们也不知道 helper 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跟智慧，所以我们才觉得我们需要人家协助，或者是我们觉得没有力量需要他帮忙，对不对？那有一个问题就会发生的，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不知道？为什么不记得前身？为什么不记得谁投胎我们？为什么不记得我们后面有一个支持者？为什么我们要不记得？因为我们专注的方向嘛，我们只是我们专注的方向。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哈。丁山，你记得一个月前发生什么事吗？一个月前我们在这边上课上些什么？你记得吗？
不记得。
对呀、啊，那、啊、你怎么会记得前身？
早就忘光了。
对呀、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记得后面的 helper？ 你怎么会记得你有无穷的知识跟经验？对，连一个月前我在这边上课上什么课，你都不记得。那你说，丁山，我问你哦，如果你像这小朋友这样子，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样子，长什么样子，想些什么，你记得吗？
不记得。
不记得，那你怎么会记得前身？你知道我意思吗？
嗯。
所以当你慢慢回到心流，也就是我的情绪慢慢不见了，然后心慢慢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你的心贴后面的心嘛。你的两心相贴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到底你是为何而来，你的创造力在哪里，那你往哪个方向走是最对的。那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间，我们就开始看看父母亲从小告诉我们的社会观，社会的价值是什么？别人认为好的东西是什么？可是我们从来不认为我们自己是有力量的，而且我们存在是有自己的使命的，我们并不知道啊。所以你本来来的时候，你本来就带着一个使命来的，你本来就能做些什么事情，只是因为你来了之后你忘掉了嘛。好，比如说小朋友在这个时候他说，以后我要当
医生。
好，那可是他如果像阿曼达这么大的时候，假如说他真的有这个愿望的话，他应该努力去完成他小时候的愿望，对不对？可是阿曼达早就忘了，他早就忘了，他早就忘我当时有那个愿望，而且我在这个人在那个方面，他的确是有相对的才能，因为你会有兴趣，你一定有相对的才能嘛。你的肉体跟你的知性会符合你的渴望嘛？那你是有啊，只是说你忘了你应该怎么做而已。好，所以假如我们要问哈，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身为何来，我们为什么不知道自己的特质是什么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心沉静下来。所以我们的内在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其他，或者是我们其他人的生命呢，你其实拥有你理性上觉察得到的更多的知识。你现在的你之所以记不起来，是因为首先你不相信，再来的话就是 啊，你没有觉察到那个部分这样子。所以他这里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解释，他说再次的哈，如你在进来的一个电视节目看得到的，当松鼠在埋藏它的干果的时候，它根据那种姿势在行事，而那个松鼠的更大姿势也包含其他族类的姿势。哦，你看单单一只小蚂蚁，你并不知道这个小蚂蚁有什么智慧，那的确也没有。可是呢，一群蚂蚁的话，他们知道怎么样移动，他们知道怎么样互助合作，他们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东西，他们有最有系统的方式。据说现在美国的那个运输系统都在学蚂蚁，蚂蚁一大群，但是他发现食物或像糖果的时候，他会用最有效的方式通知到总部，然后所有的兵都会出动。那他到底用什么方式的？有一本书叫《群》，群体的群，他在谈很多的生物呢，单只是没有智慧的，可是联合起来的话，它具有非常比人类更强的一个效力跟智慧。那为什么呢？就是他自己提到的，对松鼠来讲的话，他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并不是他知道冬天要来，他没有东西吃，而是松鼠有一个更大的姿势，也包括其他族类的姿势，它跟其他族类之间的一个互动。好，我最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网络消息啊，也就是说我们最怕蛇，对不对？尤其是眼镜蛇网很厉害，对不对？只要咬到，对不对？就死掉了，而且攻击性很强，对不对？可是它列了十种不同的这个动植物，这个生物，它可以吃蛇。包括蟾蜍的，包括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生物，他们就具有一种可以把蛇置于死地的一个能力。那为什么蛇必须要有这些天然的克星呢？要不然的话，它就没有限制，它就无限制的发展了。所以这是不是每个种族类的知识跟另外一个族类知识是不是都会有搭配？你说它是克星吗？说不定某个角度它也是帮助这个族类啊。为什么？因为它有这个竞争者，它在这方面的话，它的能力就要很强嘛，要躲避它嘛。啊，那最强的是什么？老鹰啊，老鹰它的爪子很锐利嘛，那它专门吃这个东西的。对啊，可是问题是老鹰又不多啊。他讲这些做什么？我们回过头来讲，你说讲这些做什么？讲这些他只是告诉我们说，你看到的单量东西，以后你看到了个人的这个情况，其实你必须要看一个比较多次元的观念的。对群来讲的话，对蚂蚁或对松鼠来讲的话，它其实有更大的一个次元，然后它在演化的这个东西，也绝对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个范围。它不是为了个人的生存或这个生物的生存的目的，它其实跟其他的族类它都有一个相关的作用。那协助者代表这种知识的那个部分，那实际上来讲的话，了解这种知识及保护真的存在，以及你所有问题并不只需要借由意识来的推理来解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说真的，很少问题能光以那种方式来解决的，这是什么方式？
有意识的推理的方式。
对对对。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用意识来推理能够，得到答案的。
对，就是它有一个内在的层次的，讲来讲去都在讲这个东西嘛，对啊。他这里就提到说，你们的工作是被保护的，也从第一句话就这么讲嘛，不只因为它是你们的方案之一，而且是什么呢？而且也因为以另外一种说法，它变成他自己那种的存有做的最好的一个。 工作本身像人一样是有内在存留的，
嗯哼，
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超过我们的知识所能够或者我们人所能够理解的，就好像在上一章他提到，他说事件是会转世的，事件像人一样会转世，我们人会转世，对不对啊？比如说哦，好像有投胎转世的现象嘛，哈、哦，然后事件是会转世的，所以这里他提到说，作品它是有存有的，有没有看到他的写法？但我没有去查他的原文了哈、哦。他说你们的工作被保护，不只是因为它是你的工作，而是它有它自己的内在存有。去想象你怎么去有这样的观念，所以赛斯书之所以难念，并不是他的文字有什么困难，也不是说他有多难，就是多难了解有什么，而是说他跟我们现实的观念差很远，对吧？比如说时间都会重来，然后事件它是能转世的，现在连事件都有自己的存有。
那我们了解这些东西的好处，是不是我们对第一个不必担心，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我们的意识范围可以为我们解释或者帮我们解决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是不是尊重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秩序，都有它的因缘，那不必太执着，可以这么说吗？
我想了解赛斯书一个最大的好处哈，你就是着重在创造就好了，因为存在本身就是创造。松鼠它之所以存在，它是为了要创造，它不一定知道说它要干嘛，它存干果是它的内在本来就有这个智慧的，所以它只要就是它当松鼠，它就好好创造松鼠的生命就好了。那你不需要担心生，你也不需要担心死，因为时间是同时存在的。你不需要担心世界是怎么发生，你也不需要担心世界会变得好或不好，而你要真正要做的是说，我在每一刻，我在当下里头，我去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去创造我能够发展出来的我的天赋。那我在看圣经，我也是看到同样的东西啦。像我上次去上那个院长的课嘛，刘护理的课哈、哦，你认识他吗？哈、哦。那正道学院那个院长，他是提到说，在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两个事件啊，一个就是为什么这两个人是特别得到上帝的宠爱，一个就是大卫王，一个就是雅各。对，雅各是后来叫以色列嘛，所以他们这个民族叫以色列民族嘛，好，那也就是他们的最祖先嘛，对吧？那雅各这个人是很滑头的，他是第二个出生，可是他就是要占第一啊，然后他用红豆汤去骗他的那个老大的身份啊，他滑头到不行啊。然后呢，他岳母叫他要工作，结果后来就给他一个老婆，但是他就要继续娶他所要的那个，所以他继续工作了，娶到后来真的是有娶到他要的老婆了。可是呢，岳母跟他讲说，有花纹的羊才可以给你，那他为了要得到花纹，他就在羊吃东西跟喝水的地方去弄很多的这个木头。那换言之，这个某个角度来讲，也就是我们说的，你连羊看到什么东西就会产生他的 baby 是什么，是不是人子心之气的那个意思？你的影像对心里面会产生作用，因为你一直看到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所以我怎么样去看我内心的想法就是很重要了，连羊都会受影响，更何况人呢、啊、
可是我们每天接触到的，我们看到的，什么样的人事物都有，什么状态都有，那我们的心有一个自然的选择吗？
有啊，
对
啊，你报纸翻开你都在看什么啊？
嗯，
那我以前报纸翻开一定是看文艺版啊，因为我关心的是文艺嘛。有人报纸翻开专门看棒球嘛，有人专门看凶杀案嘛，对不对？有人看专门看政治事件嘛，有人专门看什么绿党哦，绿党黄党之类的嘛，
跟他自己相应的东西。
那那个部分他一定会看的嘛。那到一个程度以后，我现在是从来没看报纸，但好几年都没有看报纸了，因为好像没有什么，我家有订啊，可是我家有订，可是我真的很少把它打开。不是，因为
大家都在网上看
了，你如果对网络上也可以看得到，但问题是你也没有那么想看，你没有那么想看嘛？你看那些干什么呢？对啊，你就没有想看呢、啊。那你说人家疯棒球，我有一阵子前几个礼拜嘛，什么叫大周末之类的，他们好像什么足球还是什么的，奇怪我怎么都，那对我没有影响那样子，他们讲他们的嘛。所以是啊，世界上发生很多事啊，但是你一定有专门在专注在某些方面嘛，对不对？你跟人聊天会不会就聊某些主题？你们女生的话题跟男生的话题会一样吗？是不是？你们女生聊的话题，仔细去听那些姐妹们在讲的话，然后再听兄弟在讲的话，你会发现到说那个差别实在太大了啦，对不对？你听男孩子讲话不会说，哎呀，什么化妆品很好啊，啊什么衣服很棒啊，啊昨天在哪里？哇，那个东西很好吃啊，是不是？不会嘛？那礼拜天我们上课的时候，上到一半，哎，我们的舅先生就有人打电话来嘛，就跟他说，哦，阿先打那个路边啊，他在卖那个灯啊，一个1块钱啊，是不是？这是他注意的嘛，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也听到啊，可是我就没有兴趣去看一看了。啊，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呢，他就说你的工作是被保护的，而且他是变成他自己存有做的最好的那一个哈、哦。他说从你自己最佳灵感蒸馏出来，且存在一个相当浓缩的形式里面。所以为什么孙中山先生会说仁者心之器？你是个器皿，而这个想法从你那边蒸馏出来，从你最佳灵感蒸馏出来，因为它是他的作品嘛，从灵感上蒸馏出来，蒸馏哦，就像酒一样哦，是不是？那蒸馏出来以后存在一个相当浓缩的形式里面，原来我们的灵感就好像在酿酒一样，你把它酿出来，然后会存在浓缩的形式里面，而这个浓缩的形式是最好的一个，而且有它自己的存有，有它自己的生命，有它自己的转世。
那我们讲物件，比方说桌子，比方说车子，这些东西我就一直搞不清楚赛斯的意思是说他们也是所谓的有他自己的那种存有的吗？
没有，他是说作品啊。
嗯哼，
作品的话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我今天画一幅画，
嗯，
或者我现在写一篇文章，那文章不是文章本身，它是一个思维嘛，它是一个思维的一部分嘛。那桌子不是桌子本身嘛，桌子它是思维所画作出来的东西啊，你一定在你的心象里面先结构那种结构嘛，
所以做出一个桌子。可是对你我他来讲，这个桌子的意义都不一样。
是啊，就像写文章嘛，你写出来以后，每个人看那个文章，有的人看故事，有人看精华，有的人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啊。那它就是变成一种，我们这样讲，任何一个艺术品或任何如你创作出来的这个创作品，它就好像说是从酒一样，你把很多葡萄放在里面，它就开始发酵以后蒸馏出来，蒸馏出来变成很精华、很浓缩的58%的那个高粱酒，存放在高粱酒里面，那就是我们说你做的资产了。那它当然是被保护的嘛，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存有啊。这个有点开玩笑了，但是就好像
我就是每次我就是要转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学这些东西，我们了解这个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好处实在太大了， 因为我们最后的得到结论就是，我刚刚不是讲了嘛，你最后得到结论就是说，尽你所能的去创造，尽你所能去感觉，去感觉你的过程，而把所有的担心忧虑都全部放掉，而且所有的保护都可以放掉，不是吗？你是被保护，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为什么今天酿酒的人就会把设法把酒酿出来啊？你有一个保护者，这个保护者听你的命令，然后你好像是一个容器，很多的葡萄放在你的容器里面，然后开始蒸馏，没有开始发酵，发酵以后变成有酒出来了，酒以后呢还在蒸馏它，蒸馏出来以后，它就变成它有它的浓缩的容器在容纳它，而这个容器呢，它变成大家所共享的，在下一代的人类之间呢，它就直接变成它的真正的一部分的。为什么呢？因为仁则心之气嘛。你去想哈、哦，因为从善师的观念当中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所谓的三个两难之极，对不对？就是你是在评估内在行动，我们是在评估内在行动。那请问，这个像不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真理的作用？我在评估内在行动，所以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一切的东西是内在的行动的一部分。那我们在评估它，让它发酵，然后蒸馏出来什么？蒸馏出来灵感，灵感蒸馏出来变成一个美的、好的东西出来，浓缩的东西。所以他从鲁伯看到他的 helper， 然后觉得自己需要保护，然后他把自己的善意能够把他的善意传给别人，这里开始谈一个东西。他的想法就是真正来讲的话，鲁伯本身的这个生命形式他并不需要任何保护，因为他是受到保护的。鲁伯努力创作他的作品，那他的作品呢，这里说他好像是酒一样蒸馏出来，会存在一个浓缩的形式里面。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得到一个东西，也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去酿酒了。好，我们真的是要好好去酿酒，也就是我们怎么样把我们那个对美的欣赏，对爱的欣赏，爱的感觉，去把它集合起来，去蒸馏它，变成一个有用的东西。再见，拜拜。
拜拜，再
见。好。好。所以仁则心之气嘛。
嗯
哼。那心的话，所谓的心就是想法嘛。
嗯哼。
想法放在人的身上，你把人当作是一个容器，比如说我为什么要一次一次的转世，因为我有一个想法，那么借着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叫人，不同的身体，男生或女生，不同的环境，我产生另外一个身体，而这个身体呢，它既备有把原来你想要完成那个想法，找一个最适当的肉身能够去完成它这种天路，这种环境，然后呢，这个想法投胎在这个容器上面，这容器呢，它就开始会去，会去汇集，会去发酵，然后会去蒸馏，蒸馏成一个浓缩的东西，放在内在的容器里面。那你这样想的话，你不觉得人就像容器吗？所以仁则心之气啊。那赛斯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你的身体它会具备你要完成那个必要条件吗？好，你想要完成什么，它就会具备那种条件让你去完成。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家庭？为什么你会选择那样的性别？为什么选择那样的工作环境？因为你有一个想要完成的愿望，所以你选择那种肉身吗？好啊，那如果说你今天要做高粱酒，然后你会用白米吗？不会啊，那叫挂羊头卖狗肉啊！你要做高粱酒，你要去找什么高粱，对不对？高粱放在 去发酵才会变成高粱酒嘛。所以当我今天想要做高粱酒的时候，我一定去找高粱来做高粱酒。那如果说我今天想比如说我是个想要找个艺术变成一个艺术家，那假如说艺术等于高粱，那你就会找一个这个家庭会支持你最后变成艺术家的那种环境，可能那附近的有一个艺术学校，或是你爸爸妈妈有艺术的天分，或者是怎么样，总而言之你不会去找一个你来做高粱啊，是不是？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在还会在抱怨吗？不会了啊，你不会抱怨，我就是因为要当高粱，要做高粱酒，所以我去找高粱啊。那所有的人生每一生每一世呢，它就是一个容器啊，就像个盒子，所我说的心之气嘛，像个盒子嘛，对啊。所以你最佳的灵感蒸馏出来，存在一个相当浓缩的形式里面，因此它也充满着能量，并且也变成一个能量的收集器。那赛斯说他自己是能量人格元素，对不对？
嗯。
那他是不是有很多的能量，就像这样的灵感蒸馏出来，放在一个容器里面，所以才叫能量人格元素嘛？他这里提到，他说我并不想卷入名词的混淆里面的哈。按照我们上一节的私人课，心智的力量远远大于那些被指派给单单理性思维的力量。所以我们是会用理性思想来想说，啊，那个水啊，打一打，那里面充满了空气，人吃的就会比较好。啊，如果吃了什么药，那身体就会比较好。哦，如果吃了什么东西，身体会比较好。是，这些都没有错。可是心智的力量哦，远大于那些理性的思维。哦，一加一说，哦，我吃了多少饭，然后会长成多少肉。可是如果你今天很悲伤啊，你吃再多你都不会胖嘛，不是这样子吗？你悲伤，怎么会其他的消化器官就变成没有办法消化呢？那你就不采取那些东西。
可是悲伤的人是很自然，他就不会吃那么多，不是吗？
吃也没用。吃也没用。
可是有些人不是eating disorder， 他就是用吃来补偿他自己心里的不足跟痛苦，那也是会越吃越胖的啊。所以
他有一个想法要让自己胖啊。
嗯哼。
对啊。
所以还是跟自己的信念有关。
跟信念有关啦，他其实跟自己的信念是有关的。他想要放弃自己，他想要变成大胖子，他想要怎么样？他有这种想法吗？Yeah. 他说举例来讲，哦，理性的推测理性的推理用过火了，那实际上也会限制理性的实际限制这个智能的实际利用。就是我们只用理性，然后就没有用到我们心智的力量嘛，哦，因此使心智的领域变得迟钝了。举个例子来讲，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觉得意志是不可能的嘛，所以我们就慢慢失去意志的能力嘛，但是意志本来就可能啦，
相信他可能的人就慢慢会让这个可能性回来。
对对对。然后他说再次的以一种说法，协助者代表心智作用的真正的能力，那种在直觉跟心智活动两者背后的即刻理解，也就是知晓者了哈。那么你是在以广阔的理智，也就是知晓者是打交道。因为他所提到的这些观念，基本上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一般拥有的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有一个东西叫知晓者，那个知晓者呢，它是一个广阔的理智，就好像我们的想法是说，啊，你到森林里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草可以吃，那个草不能吃？那他赛斯的说法是说， 并不是你去尝试看它能不能吃所以你才吃它，而是你是有一个内在知晓者，你本来就知道怎么什么东西可以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就好像很多的生物它天生就知道，他就天生就知道啊，不需要人家教他就会那些字。
所以赛斯的意思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完全是一个不成立的想象当中的东西，不是真正的真实状态。嗯
哼，因为你本来就知道的，因为它就是一种内在智慧嘛。
嗯哼，
你不需要因为透过什么学习又怎么样它才会这样，不会的啊，它就自然而然就会变成这种样子啊。你没有办法叫猫 不抓老鼠啦，你没有办法叫狗不舔屎啦，它就是会啊，但它就是没有问题啊。所以那个知晓者哈，即觉察，即刻觉察你所有的需要，并且是以这个人性倾向于你的那个部分，你是有那个东西，你知道那个是什么，你也知道你是你的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你是知道的，因为其能量形成你这个人，你这个个人，所以那个保护永远会护持你的存在。那你也可以当作是我们看那个超灵七号小说一样嘛，所有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超灵，那他都知道你的一切，他都知道你的需要，他都知道怎么保护你，甚至那个约瑟在雪地里面滑倒，对不对？然后马上就要死掉了，他为了要帮助他，他就给他的业户一个灵感，让他知道说他现在跌在那边，赶快去救他，那你应该带些什么东西，对吗？然后呢太难找他也会死掉，所以他就把他凭空带起来飞到一个路上，放在一个可以看到的地方，让他的业务很容易找到他。你去看生命本身它就是这种样子啊。我记得我五岁的时候差一点被撞死啊，我的穿那个风衣嘛，被捡到那个大卡车，我们那个宜兰呢有专门在运木头的那种大卡车啊，那很真的是会没命的啦，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有办法让我没办法没有捡到里面去，不然我就不会在这跟啰里啰嗦了。
后来是怎么样？就
我就不知道，就昏倒了，然后再来就
没事
了，就没事了，然后就被老妈打了。那事情记忆很深刻了，因为我爸爸买了一件新的衣服给我，那也是叫风衣嘛，那有一个套头的，很漂亮的风衣。那对面呢是一个卖米的，然后卖米的就看到我那个风衣，就一直叫我说啊，过来给他们看这样子。那我想说好，那就过去啊。结果一部很大的那个硬木头的车子飞过了，飞驶过来，然后我被捡到车子里面去了，
吓死了当时。命大。
我们这样讲哈，因为事件它本身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是个容器，那我们是蒸馏酒的那个容器的话，我们的内在它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保护我们，来照顾我们，然后它要让我们在我们的心理里面去发酵，发酵以后才会升华，然后才会蒸馏出来那精致的东西。那蒸馏出来的东西呢，它会存在一个存有里面。
那这个保护的意义跟一般说的就是保护人免于受伤免于死亡是不一样的意义，对不对？
对，
这个保护其实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一种可以保护你，让你的天命得以发挥，让你是谁能够彰显，对不对？其实这种保护，
我觉得你讲这句话是很有智慧的，因为我们讲说保护的意思是我都不会受伤，我就是张口这个唤来伸手衣来，然后没有任何无灾无难，不是这样，这不叫保护吗？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你必须要透过某一种刺激，所以才会走到另外一个方向嘛，对不对？那所以这不叫保护啊。就我今天才在想一件事情，在2011年的时候吧，2011年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在上心灵的本质嘛，那我一直拜托一个同学帮我录音，然后那时候你还没来哈，然后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帮我录，平常他录很多嘛，那个时候就怎么样就不肯录， 我怎么拜托拜托他都没有用，拜托六个月的，然后上课到第五章。然后那个时候呢，我就回台湾上林明文的工作坊，就碰到一个同学，他突然就讲了说，我可不可以帮你们录音？我说好啊，那我也只是开玩笑，他真的是来找我。从2011年的七月份到现在五年的时间，
很棒，录了很多书。
对，录了很多书这样子。那我在想说，当时如果这个朋友帮我录，
你就不会这样说了。
对，就是如果他有帮我录，我当然就不会去寻找其他的来源嘛，对不对？那如果没有其他来源的话，我想情况会很大的不一样啊，就是我们所接触的东西就会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也许你真的有做到挫折，可是如果你相信有一个力量在那边，是一个保护者，他不是说保护你所有的事情都是顺利的，而是你会相信说所有的不顺利的的目的都是要导引到你最好的方向。
是，
那就是不一样的观点，
这就是对生命的信心。
对对对对对，我在想说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他之前录了好几本书啊，也是有在录啊，但是那个时候他就是怎么样都不录，怎么拜托他，怎么恳求，什么都没有用。对，所以这个事情就是很好玩，就是我碰到这个困难，比如说 Steve Jobs 他如果不是被踢出去的话，他不会到皮克斯去嘛，对不对？那他后来不会又回过头来嘛。那总而言之，我这次在飞机上也看到他这部电影嘛，那就这整个过程我都了解这样子。所以你有很多灾难没有错啦，很多的不幸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但是这不表示你不被保护。我们只能说，你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最人生最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呢就像一个酒瓶的容器一样，那你会成为什么样的酒，你本来就放了那个材料在那边的，你本来想完成什么样的东西，你想酿高粱酒，所以你去找高粱，所以你不要说高粱比米还要便宜或怎么样，高粱不好吃或高粱怎么样，不是，你就是要做高粱酒嘛，所以你变成你就出生就是高粱，吃了高粱酒发酵蒸馏，然后变成精华的，从你的灵感然后变成一个新的东西出来，那它就是一种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我们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你的人的身体它变成你意识所要睡醒的那个东西的一个必要条件吗？比如说你为什么变成丁山，那为什么你就会那么会讲话，为什么你的国语会那么标准，那我为什么国语这么不标准，我国语不标准一定有国语不标准的理由吧，
跟好处。
对呀、所以这种东西就是说，你是会有灾难，你也会碰到困难，可是这些东西都导向你，只要真的有信心的话，它会导向你真正要去的那个地方、
虽然有时候当时我们并不明白，
对，
可是就是需要那个对生命的信心。
对，那所以你看这一章这么几句话到现在为止，他已经把很多人生的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好，那现在到哪里去了？
9:40。
哦，9:40的地方。他说那个知晓者能够知道你所有的需要，所以就像我们在看超灵七要一样，你要什么，你要往哪里走，他都知道，他都往一直在就是指引你到那你要走那个方向，并且宇宙个人性的倾向你的那个部分因为那个能量形成了你这个个人，然后呢那个保护永远会存在，这刚讲过了嘛所以它意味着你活在一个永远的恩宠状态里面。那你去想嘛，像我刚提到的，假如生命的真相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只有一个东西啊，你了解你自己，努力去展现自己，就是这样子啊。那你的展现会不会影响到别人？不会，因为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你努力表现自己，你会带动其他的人，你永远不会抢到别人的位置，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你可以不觉察那个状态，你可以否认它，拒绝它，但不管怎么样，你是在其内的，你形成你 个别存在的质地本身。所以价值完成意味着每个人每个存有不管其性质为何都自动自发的寻求适合他自己完成以及别人完成那个状态，是不是我刚讲的那个情况？你努力去完成自己，你也是帮助别人完成他的那个部分嘛。你去否认他也没有用，你去拒绝他也没有用啊，你相信他或不相信他，总而言之你的个别性个别的存在本来就是有质地的，那所以每个人都会完成他，而且都会去帮助别人完成他自己这样子。所以最基本的说法，没有一个人的完成能够牺牲别人的完成而被达到，你也不会说我踏着别人然后别人牺牲我来完成自己，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个很难是这样子的完成不是以那种方式发生的，而是一种互助合作的状态。你们的生命本身追求完成的最佳指引，我们的工作也寻求他自己已完成的最佳指引。连赛斯也是一样嘛，赛斯也是说他的工作也是要也是跟我们是一样的，不管他的肉身嘛。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的时候，那么你就以一种安详超然的态度接受恍惚挫败后恍惚的矛盾，提升到这种因素质疑你当前的 理智知识来看的一个必须局限于当前事件的一个知识的观点，才会显出你觉得是一种挫败跟恍惚的矛盾。也就是说你现在也许会挫败，可是他的挫败其实还是要导致你的成功的，而你在所谓的其他层面或较大的这个画面里面，这种恍惚的矛盾或者是不幸的情况或不论什么都会被看成是有利的。他说你明白吗？在那理智层面你并不可能并没有所有的事实，我们在理智看到自己的那种状态我们会不接受，可是如果说以心灵的层面来看，或者是说以较大的层面来看，以多视野层面来看的话，其实所有的失败都是为了其他的成功啊。所以如果你将所有的判断前建立在那个层面上，那么你是相当短视的了。所以不过呢，我们在以经验的心理学打交道，我们不断的用我们曾经经过那个心经验，就是说哦，这样做是好的，那样做是不好的，那就产生一种心理状态，对不对？所以你自己按自己的反应改变那种情况，如果你觉得被某种情况威胁并且缺乏保护，那么你会采取或者可能不会采取的某些步骤。所以按照你能够体验到你的确是受到保护的，你的行为会很大的不同这里是提到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有很大的伤害那你没有我们刚讲的那个尝试的时候，那么你的反应跟你觉得它是会导向一个好的方向，那个是不一样的啦。那如果你累积了很多的威胁感，那么在你的层面也会对那些威胁反应。保护是存在的，但在任何情况下，你让自己接受其完全的利益，你不让自己接受完全的利益。我们接受威胁，我们就不会接受那个利益，因为有的时候，某些挫折它是要导向另外一个成功嘛。那他在这里说要休息一下啦，那不然我们就休息一下好了。
好。
好。那不晓得你对今天的这个课程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很有意思，其实就是说看到。不需要担心，因为保持对生命的信心，相信我们是处在恩宠的状态，那么不论发生任何情况，顺利还是不顺利都没有关系，只要我们朝我们想走的方向走下去，自然会有力量帮助我们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就是这个意思对吗？
对，因为生命不是你以为的那样嘛，你的肉体不过是一个躯躯，你的每一生每一世它不过是一个躯躯， 它如果是一个器具，就好像我们说的是一个酒的容器，它在发酵，它在蒸馏的。那你之所以会变成这种样子，是因为你要蒸馏出某一种酒，所以你变成那种样子嘛？那你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它其实是为了让你的蒸馏的工作有一个顺利的完成嘛。所以碰到任何事情的话，现在就不是所谓的接受了，而是一种了解，它不是接受了。如果它接受的意思是我还是认为它不好，所以我接受它嘛。但是了解的意思是说，你知道用这种方式是可以达到，虽然你现在还看不到。所以他是说，当你觉得那样是个威胁的时候，我是接受它，可是我还是有抵抗嘛，然后会采取一个不同的判断方式，然后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嘛。因为你有一个我们说的心理经验，就是哦，你看我吃这个身体不好，但是他为什么叫你不要这样做，他也许有他的理由。
就是了解里面就自然的包含了接受，而不需要刻意的去接受。
对，比如说我在提到说哎，五年前我一直请某一个人帮我录音，那他怎么样都不帮我录音，那在当时的话我就很就觉得说很不舒服嘛，然后觉得说怎么这样不合作嘛。但是如果说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哦，他原来是要导引我到另外，假如我是相信说哎，宇宙自然有一个安排，然后就有一个更适当的人或更能够帮助我的人，他会在后面帮助我，所以他不要，那不是接受不接受的问题啊，因为我会了解其实是有人要期待这个工作嘛。啊，比如说哎，我现在就像你们女生们对不对，所以要找一个所谓的这个真命天子，那如果跟这个人交往老是交不好，那自然原来是有另外一个人在后面等着嘛，你后面还有剧情啊。而像我说的 Steve Jobs 对不对，这个公司把你踢走了，他到另外一个公司，那假如说 你不是接受而是说你知道透过这个才能够到那个啊，那这样的一个人生的了解，你人生过得就真的会没有痛苦没有遗憾了，你根本不需要保护，因为他在从保护当中他淬炼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被保护吗？不是你被保护而已，你的任何心智上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呢，它有它自己的实相，它有它自己的存有，它有它自己的生命，它有它自己的转世经验。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是今天是有一个要那种酒的人啊，那你现在这个容器里面装了很多高粱，你觉得高粱不好，你可能认为说日本米比较好，日本米可能一磅50块钱美金，那高粱很便宜，是啊没错，可是现在是在做高粱酒，在发酵它，在蒸馏它，将来会变成很香很香的金门高粱啊。
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好了解了，但是就是我想大多数的人都会前进一下又退后一下，就是有时候会忘记，所以这个东西是需要长时间的沉淀，您觉得是需要吗？
我刚讲过
才能够不会摇摆，
因为思想本身它就好像你是种菜一样，刚种下去从种子要变成幼苗可能需要好久的时间，从幼苗慢慢长成一个小小枝也要一段时间，可是呢当它开始要茁壮的时候
就很稳，
它就非常快了。我记得 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种胡瓜，那个胡瓜种子种下去开始让它萌芽很长，一直在照顾它，然后这从萌芽开始变成一个小胡瓜种子又很长的时间，可是你知道吗，当它开始要茁壮的时候，它一天可以抽好几公尺，你相信吗？一晚上没有看到它可以抽好几公尺，而且这么粗的这个藤呢，它一个晚上可以抽好几公尺，你去想一个晚上抽好几公尺，跟它从种子变成幼苗，你简直是不可比啊。那我用这个例子来形容，就是说你 有一个想法，而你要把这个想法培养成幼苗，然后从幼苗里面慢慢茁长成一棵树，好，那真的是要不断去加强它了，不断去呵护它，不断加强它，
施肥、浇水、灌溉，
对对对，
阳光、空气，
它开始可以茁壮的时候，它可能一个晚上可以抽好几公尺那么长。
这是非常鼓舞人的思想，这是真的，现实就是这样。很多植物的生长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状态。
对对，那
好棒。
我觉得说你念赛斯哦，像我们这个翻起来大概应该没有超过200个字，从刚才讲到这边，你也发现到说它每个字都是紧密的相连接，从它一开始提到他看到什么东西，他需要保护，那保护本身是觉得自己受到威胁，然后再来就是谈到他作品，作品他觉得需要保护，事实上这些东西都是免的啦。你在想说，如果我今天不把我的能量放在保护上，你有多少能量可以去创作？你有多少能量可以跑到你的创作上面？我今天如果不保护的话，
因为其实很多因为觉得不安全，所以需要保护，这其实是一种能量的浪费。
对，你就会把自己限制在某个范围里面，
不敢全力以赴。
对，你就没有办法把你的全部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创作上，而创作却是人生最重要的，因为存在就是表现。
是，
所以从这个短短的这一两百个字的这文字当中，你真的可以看到赛斯一再一再的强调的一个东西，你存在本身完全被呵护，完全被保护，包括你的智慧也完全被保护，完全有人在盖着你，不是盖你的那个盖，就是指导你往你要走的方向去走。那你想，如果你真的了解到你有人在指导你，有人在保护你，有人在呵护你的成长，而你本来就有你可以成长的空间，那你干嘛还要跟别人争？你要的不是争，你也要的不是保护，你要的是什么？努力的去展现你自己。
是啊，好棒啊，这想法好棒。
对啊，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整篇这么几段几百个字当中，你去算算有几个字。我常常在讲一小节的赛斯书，你如果念通了哈，你会觉得说我根本就是悟道了，不是这样子吗？你去想每个字他所讲的东西，真的。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了。
谢谢Charles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